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本节目内容大约20-30分钟，预计2周发布一次。如果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分享、订阅或评分，让我的心得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愿意小额支持我一下，也欢迎去查看节目资讯的赞助连结，并且在赞助的时候留下你想说的话，让你的心意能传递给我。节目的最后也可能会念出你的留言并回复。那如果有工作的访谈或者是赞助以外的管道需要与我联系，也欢迎透过 email 找我，并跟我说你期待透过节目回复还是私下回信。最后，谢谢各位的支持，让我们开始今天分享的内容吧。好久没有录制 podcast 了，我们大概有4周没有见面了吧。那最近有圣诞节跟跨年，所以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跟新年快乐了。那这一集的重点其实会是放在新年，我们如果对自己有一些期待的话，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自己在 QA 全方面的部分大概弱点在哪里，然后再去进一步的规划。所以我最近有更新了我的 QA 面试的一些题目，还有看中的面向，那简单会分成技术还有独立思考跟特质的层面。那面试的题目会分成了解过往，然后进行一些压力测试，对于这个人的压力测试，最后是了解他的未来。那节目中我当然不会分享面试题目了，我每次的分享都代表着我已经更新了我的面试题目，但是我会在这一集去分享一下关于刚刚独立思考啊、技术还有特质这一些层面，我看中了哪些东西，那你可以去衡量一下自己大概落在哪里。那下一集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东西我大概会给它几分，那你最后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分数得分大概落在哪里。但这个要先说，没有人会是满分，所以说是看你自己擅长在哪里，弱点在哪里，然后你自己来决定你的下一步是什么。那像我其实最近也在自我探索啦，所以之后节目的内容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微调。像我现在在探索我的 why 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我到底使命感的根源是来自于什么，再来决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以及怎么做。那目前我有先想到的话是，节目之后未来的走向可能会欢迎听众反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想了解的是什么，那我会针对这些去给回应，或者是分享一些工作上的案例啊，或者是现在有在读书读的越来越多了，那可能有一些在书中看到的一些故事蛮有趣的也会分享，或者这个故事可能就来自我的同事的分享。而且前阵子有感冒1个礼拜多，细菌感染而已，那其实没什么异状，但就是感冒1个礼拜怎么还没好，就去看了医生。那现在的声音应该是有恢复的差不多了，但如果有一些杂音的话，可能再请大家见谅一下。那闲聊就到此为止。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自己大概弱点会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到最硬的就是技术层面吧。在技术层面这边，我会把它分成自动化测试跟分析方法。那自动化测试又会再把它分成基础以及有的话会加分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弱点在哪。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纸笔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先听过，那也欢迎你之后再重复听一次这一集，然后拿个纸笔记录一下自己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以及待会说的加分，如果你有的话也请你把它标记一下。那首先自动化测试在基础的部分，这边是3选1， 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在自动化测试这个层面，你有没有实务的运用经验？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在三个等级当中的最低的那一个。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你可能可以使用工具，尽管你不懂得程式语言，但你懂得运用工具来进行自动化测试，像是录制啊。有些人他会用 Selenium IDE 来去录制一些操作，来进行 Web 网站的部分的一个测试。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用 Appian Studio 来去录制手机的操作。那他只要播放就可以执行这个部分的测试。但他就很单纯，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变化，更不用讲把你现在画面上面的东西去做一些处理，去分析那些资料那些数据。那如果你会使用工具来达到自动化测试的目的，来省下你自己手动测试的工，那使用工具就是属于中间这个阶段的。那如果你在往上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会写程式语言。那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要讲到太难的，就简单来讲，你有办法去编写所谓的脚本，你有办法去进行爬虫。如果是这个部分，那你就目前是在比较高的部分，那这里就是指基础的高中低。那重复一次哦，基础的部分，最低的部分是你没有实务运用的经验，中间等级的部分是你会使用工具来达到自动化测试，比较好的比较高等级的是你会编写脚本，你会爬虫。那如果你高中低，你已经想好你自己落在哪个地方，请你记录一下在自动化测试基础的部分高中低你会落在哪个区块。那如果你记录好，接下来就来到加分题。加分题的部分，我会再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框架，一个是属于程式运用的层面。这边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是使用 Python PYTHON 这个程式语言，因为它单一直觉，比较没有复杂性的运用方式，它可以很直觉的针对问题，可能就是很明白的用这一个方法就可以达成。而且它有很多人回去分享它可以运用 Python 来达到什么功用，然后它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套件，你只要把它汇入，就是 import， 你就可以使用它来进行一些操作。那这些操作像是什么呢？像是 API 的操作，你可以用 Python 来去呼叫 API， 就是后端在 code 的那个前端在 code 呼叫一个东西，然后会去跟后端沟通。那你也可以理解，就是你在网页，你开启开发者工具， Windows 的话应该是用 F12， 然后你打开以后，你去看网路 network 那边，你会看到你每次一个操作，那边就会刷刷刷的出现好多东西。那它的筛选，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一个，你把它点下去，筛选起来的那些基本上通常都是 API， 它可能会写 POST、GET 之类的。那其实运用 Python， 你就可以去进行呼叫 API。那当然，你也可以运用一些工具，像是 Postman、POSTMAN 这些东西去用。那 Postman 它也有自己独立可以去测试 API 的东西。但我这边还是个人比较推荐 Python， 因为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它们全部串联在一起。那如果你会用 Python 来呼叫 API， 并且你可以取得它回传的 response 的资料，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资料处理运算，甚至你可以把它组合运用。那这个部分请你就记录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加分。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呢？像是资料库 SQL， 这边的话，我就先指资料库可能有关联式资料库跟非关联式。那关联式资料库就叫做 SQL，SQL。非关联式就是 NoSQL。那你不要记得那么复杂。总之，如果你会用 Python 来去操作资料库，那你也记录一下，这里也是可以加分的。那你这样，如果 API 跟资料库都会的话，那就是加分两个。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一个是 Web， 一个是 App。你有办法用 Python， 可能去用 Selenium 去操作网站网页，或是用 Appian 去操作手机，或是用其他的东西。总之，你有办法透过自动化测试，有办法透过程式语言而不是工具，去操作 API， 去操作资料库，去操作网站，去操作手机上的软体。这四个如果你都具备，那你就是加分四项。那接下来呢，在资料处理运算结束之后，来到的是打造程式框架。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 Selenium 去汇入 Behave， 它是一种俗称 BDD 的框架。我有点忘记是不是行为驱动开发，但这些专有名词，如果你好奇的话，你再去 Google 一下。但我这边想要讲的就是，如果你会程式语言，那你也会进行开发，那你有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自行打造程式框架？像我这边可能就会用汇入 BDD 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只有写脚本，然后就是一堆档案，然后没有办法分成结构，没有办法把它弄成一片一片的拼图，自由的组合。举个例子哦，像是我公司前阵子可能有一些需求，然后它要开发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之前已经有用一些自动化测试了。那它这一次它又在新增了一个功能，但我们不能只看功能就去测试，我们要看这个功能为什么存在，所以它的用户的那个实际使用的一个案例当中，它可能还会用到其他的功能，最后才会去触发这个功能。那很多的功能组合在一起才能完成这个故事，这个案例它需要非常多的功能。像是你要去博客来下单，你可能要先登录你的账号密码，如果你没有，你可能还要先注册，然后你要用到注册功能，你要用到登录功能，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密码的关卡，像是验证之类的。然后你可能要去浏览商品，然后你要把它加入购物车，你要去结账，这一个一个最后走到你完成订单，它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功能。你单看一个购物车的功能，它是没有办法传递价值给用户的，因为我的重点是要买书。那我要买书这个目的，我的实际的一个案例当中会用到非常多个功能。但是当时我们公司在开发的这个需求，它用到的这个功能，它没有自动化测试。但我透过之前已经开发好的自动化测试，我在大概五分钟之内就把它整个案例，然后再稍微加一些东西，就组合而成，可以去测试这个需求，而不需要我自己手动去测试，只要五分钟的时间。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去打造一个程式的框架，让你未来不需要重新去维护你的程式码，而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又一个的积木，一个又一个的拼图，可以自由的运用，包含在开发、自动化测试以及后续的维护跟使用上面，都可以达到加速的目的。如果你有办法打造这个程式的框架，也是加分的。那这边我会稍微把它区分一下，你是属于画面 UI 型的程式框架，还是你是属于没有画面型的，像是你是直接呼叫 API 的自动化测试，那你就可能不太需要画面了。那如果你是画面型的程式框架，有办法自行打造的话，那一样加分一下。那如果是没有画面型的， 你也会的话，你就再加分一项，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是两项。那前面 API 资料库网站跟 App 的操作，这边也有加分题，所以你总共有六个加分题，所以你可以数一下自己有几个项目可以拿到加分呢？然后到时候下一集你再看你的基础那个地方又可以拿到几分，就可以衡量一下自己在自动化测试这个部分的总共的得分是多少。那我这边先说一下，自动化测试在我这边拿分最高的话是35分，所以0到35分下一集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是处于哪一个地方。那因为都是自己，所以就不要说谎了。那技术在自动化测试的部分就是这边35分的配比，而技术我其实还很看重另外一块，是所谓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你可以定义为你可能需要看到画面，或者是你可能需要看到规格书，或者是你根本不需要这些媒介你就有办法去进行分析，因为你知道你实际的案例是什么，你有办法透过一定的分析方法去知道用户有哪些人，他们在意什么，他们的案例有哪些，他们可能会用到哪些功能，所以有哪些功能可能会交互去互相影响。而你不需要画面也不需要规格书，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切，你有一定的分析方法。这对我来说也会把它列为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有自动化测试才叫做是技术。那在分析方法这一块，其实在很多手动测试专精的 QA 当中，他们都很擅长这一类的分析方法，甚至是后续的设计测试分析还有测试设计，最后才会是执行测试。那分析方法在这边我是直接把它列入到独立思考的个地方去把它分配的，所以这边就不用太担心，不用特别做记录，后续我的分享一样会再问到。那后续的分享其实就来到了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这个部分呢，我会把它区分成两个区块。第一个是你找到 bug 的能力，你去定位 bug 那些错误是什么的能力，你去找到它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它不是 bug， 它不是错误，但是我们还可以再优化，还可以再进步，还可以再进化我们的系统，可以更好的部分。你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来讲的话，就是 improvement， improvement。 那事实上我目前在公司带的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组织单位，而是一个虚拟的团队，由前后端跟 QA 共同组成的，这个就是一个 improvement team。 好，那这个是后话，未来还存不存在也不一定呢。那回到这边， bug 跟 improvement 两层面，我先来分享一下 bug 的地方。 bug 它可以再区分为四个。第一个就是我其实前面一直在讲到的一些案例，但仅仅是案例还不够，你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这个案例它带来的商业价值是什么。所以说 bug 第一条线就是使用者的故事或是商业价值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我把它划分为四个等级，所以就是高、中、高、中跟低。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是落在哪一个区域，一样从最低的开始。最低的就是你没有明确的方法，或者是你可能是需要协助你才能去思考使用者故事是什么，或者是它的商业价值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最低的部分。那中等的程度是什么呢？是你可能靠着仰赖画面啊、设计稿啊、规格书啊，你就有办法去思考使用者的故事是什么，使用者的案例，或者是他的一个可能在商业考量之下 有什么地方是有价值的。但这个部分你需要仰赖画面，或者是设计稿，或者是规格书。那这个就是属于中等程度的。那在中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前面有讲到不需要媒介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不是杂乱无章的，是你有一套你自己比较系统化的分析方法。就像我们以前在学时期学了那么多科目，其实最重要是要学会去系统化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像我们可能以前学英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学五个 W， Why 为什么， What 什么， Where when 之类的。那你有没有不需要那些画面设计稿、规格书，你不需要这些媒介，你就有办法系统化的去分析出使用者的故事是什么，它的商业价值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你就是在中高的等级。那高的话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你要破框，你不要局限在功能啊、系统啊、服务层面，你要去破框的整合这些功能、系统、服务，有办法去推算出它的商业价值。那这个商业价值我再更定义的清楚一点，就是公司的实际收入跟公司的实际支出成本是什么，或者是它可能不是钱，它是投入的时间。投入的时间成本，如果你算得出来的话，其实你用最低的基本工资或是最低时薪，你一样也有办法把它转换成商业的数字，也就是钱。但如果你有办法破框的去整合这些功能、系统、服务，去推算出商业价值的分析能力、收入跟成本，那你就是属于比较高阶段的部分。那使用者故事或商业价值这一块，我再重复一次它的四个阶段哦。最低的阶段是无明确方法或需要协助，中等阶段是仰赖画面、设计稿、规格书，中高阶段是不需要媒介的系统化分析方法，比较高的程度的话是破框整合功能、系统、服务，推算出商业价值，也就是收入、成本，那些关于实际上面的钱的分析能力。那使用者故事或商业价值这边，你有办法去想到这些，你就有办法知道你要怎么去测试你现在来的需求这个功能，去找到那些最CP 值最高的 bug， 然后你就可以去推动它被修复了。那来到下一个的话，就是前端。那我这边一次说好了，就是前端、后端跟资料库三个层面是 bug， 我另外三个会看重的。那以前端来讲，就是前端的程式逻辑啊，或是例外处理，或者是它导向页面，总之属于前端的 bug。 如果你没有明确方法或需要协助，那你一样是维持在最低等级。那如果你可以找到不符设计或者是规格的错误，你是属于中等等级。那如果你懂得运用方法，找到那些非画面型的逻辑设计瑕疵，像是一些页面的导向，它的判读，它可能在 domain 那个主域名网域那边，它的一些判断，它的逻辑设计有一些瑕疵，或者是一些其他层面的，但是属于前端的逻辑设计瑕疵，但它不是属于画面型的，像是你画面上看到的按钮啊，那些都是属于画面型的。那如果你有办法运用方法去找到那些非画面型的逻辑设计瑕疵，那你是属于中高阶段的。那最高阶段的是什么呢？是你不用看程式码，你不用看到前端的 code 是怎么写的，你就有办法去 debug， 你就有办法去定位出它精准的问题是什么。 而不是一时幸运才到。所以不看 code 即能 debug 的迷辨方法，而非一时幸运。如果你有办法达到这个阶段，那你就是属于比较高阶段的。那这个就是前端的部分，有低、有中、有中高以及高。那记得要记录一下，你在前端 bug 的这个部分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呢？那来到了后端的部分，其实很接近，只是说，如果你是没有测试 API 啊，这边我们不要看站台，我们要直接看 API 的部分。如果你在 API 部分没有测试经验，或者是你可能是需要协助的话，那你就是属于低等级。那如果你没有明确的方法，但你可以操作工具去测试 API， 像是 Postman 你会使用，虽然你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操作它里面那些参数化的东西啊，或是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啊，资料结构啊，或是你不知道那些 get post 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在可能开发工程师的协助之下，你有办法操作工具去测试 API， 那这种就是属于中等程度的。那中高程度跟刚刚前端那边很像，只是你这边要懂得运用方法找到的设计瑕疵是属于 API 的设计瑕疵，像是它可能在 API 这个栏位，它预计都是给数字形态的东西，数字形态的资料，但是它可能没有去定义说它今天有这个栏位，但没有回传任何的值，或者是它回传的东西不是数字，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给到这个栏位的话，他会发生什么事？以这个 API 的用途而言，去定义说，他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风险的？是不是可能会造成一些疑虑的？这种逻辑设计的瑕疵。如果你懂得运用方法，找到 API 这一类的设计瑕疵，或者是其他层面，但都是属于 API 设计方面的瑕疵的话，那你就是属于中高等级。那当然最高的等级跟刚刚前端很像，就是你不看 code 就能 debug 的明辨方法，那当然不是一时幸运。那后端的部分就是这样，那资料库的部分的话，没有经验或需要协助的一样是属于低等级。那如果你可以操作工具，比如说别人给你语法，你有办法就直接操作工具去执行这个语法，那你就是属于可以操作工具的类型。那你在资料库这个部分，你有办法去操作语法，而且去判读他给的资料，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是属于中等等级。那中高等级的话跟这边很接近，但这边的重点是你不需要仰赖别人去写语法，你有办法自行去编写语法来去检查资料库那些资料表那些 table 它的栏位资料的正确性。如果你有办法去自行编写语法来去做这件事情去检查正确性的话，那这边就是属于中高等级。那资料库 bug高等级的话，这个部分是什么呢？是你清楚今天资料库它各个栏位各个资料形态的差异范围，还有就是它的大小，然后你也了解 SQL 跟 NoSQL 它们可能会引发的例外情况分别可能有哪些类型，以及你知道要怎么去 debug 去找出去定位这个问题，这个 bug 是什么。重复一次哦，是你清楚形态、大小、SQL 和 NoSQL 可能引发的例外情况与 debug 的能力，那你就是属于在资料库 bug 这个层面属于高等级的。所以这边它一样也是分成四个等级。那到此为止，独立思考的部分 bug 这边就是这四类：使用者故事或商业价值一个，前端一个，后端一个，资料库一个。 那节目到这里，独立思考的 improvement 的部分，以及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特质的部分，还来不及跟大家讲，所以我这边可能就放到下一集再跟整个每一个阶段我这边会给的分数是多少，在下一集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给大家。这边节目可能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咯。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欢迎订阅或者是评分，愿意支持我的话也可以去小额赞助，或是想要约一些工作邀约的话也可以透过 email 找我。本集内容大概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un， 我们就2周后再见咯，拜拜。